好，我们今天继续看以色列人他们做金牛犊拜这个牛犊所犯的这个罪。上一次我们看见当他们拜金牛犊，这就得罪了神，所以神的公义就使神必须要针对他们的罪做出刑罚。但是我们看见神却向摩西说，你且由着我，让我来把这一群悖逆的百姓灭绝，然后使你成为大国。我们说这是把人描述成好像人把神描述成好像人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神好像是要请求摩西的同意。神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或者这样的来描述神，其实乃是为摩西可以来为这群悖逆的百姓代祷，打开一扇门，好像神要求摩西同意，允许他把这些百姓灭绝，来使摩西成为一个大国，这样子就给摩西打开一个代祷的门。但是同时我们提到，这对摩西来说也成为一个试探，因为摩西只要放弃他神给他的呼召，弃绝这些百姓，因为这些百姓他们的罪是罪有应得，他们该得神的公义来使他们灭绝，那么神就可以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对摩西这个宗保的职分来说是一个试探，但是我们看见摩西他立刻断然的拒绝，他不受这个试探，同时他为百姓来代祷。那么基于他的代祷，神就应允了他，我们就看见这显出摩西他在神给他的呼召和神给他使命上他非常的忠心，他是一位真正在神和百姓中间的宗保。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神因此就后悔不降他所说的灾，我们也说明神的后悔非同于我们人的后悔，神只是因为一些新的因素，因为人的情况的改变，所以神就改变他的一个做法，但是目的是要维系他不改变的本性。可是这些百姓被盗的罪还没有因此得到完全的赦免，神只是应允了摩西他不降他所说的灾，所以摩西他必须要再一次上山来为这些百姓赎罪，来恳求神的赦免。我们从今天这一段圣经一直到第34章，我们会看见摩西他这位忠心的宗保，他是继续不断的为了以色列百姓来跟神摔跤，来恳求神对他们的赦免。他不达到让这些以色列人完全恢复他们成为神特殊的百姓，也就是完全恢复他们原有跟神立约的关系，不达到这个目的他不罢休。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个摩西他怎么样来为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代求。我们看见在32章的30节，在金牛犊的事件那一天发生金牛犊的事件，摩西执行神的刑罚，利未人杀了3000人之后的第二天，摩西他准备要上山再一次到耶和华的面前来为以色列人代求。但是在他上山之前，他先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说话，他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这里我们看见摩西首先做一件事情，在他上山之前，他要让百姓铭记在心，他们所犯的罪是十分重大的。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先知书，耶利米先知他曾经指出，所有的假先知都是轻轻忽忽的医治神的百姓的损伤，也就是说轻轻忽忽的医治神百姓的罪，说平安了平安了，但其实没有平安，以至于神的百姓行了可憎的事，他们毫不惭愧， 也不羞耻。不但如此，以西结先知他也曾经论到以色列的假先知，他说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所以以西结就斥责这些假先知说，他们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当审判的日子，能够在他们的镇上站立得住。但是我们看见摩西这位真正的神的先知，真正的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中保，他不是像那些假先知，当他要上去为以色列百姓来恳求神的赦免的时候，他先提醒这些百姓，他们是犯了大罪，他们是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要他们深刻的铭记在心。所有神的真先知显出神真正的爱，这一种真正的爱是要领百姓认识他们自己所犯的罪而悔改转向神。所以真正的先知他一定严厉的斥责罪，宣告神的审判，目的就是要使他们认识看见自己的罪可以悔改。但是假先知不是，总是轻轻呼呼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没事。对于罪，假先知把它遮掩。所以以西结先知甚至说他们是用没有泡透的灰来抹墙，只是做一个虚假的一个遮掩，一个虚假的一个遮掩。但是当神审判的日子的时候，这些犯罪的人是站立不住的，只有像这些犯罪的人斥责他们的罪，领他们悔改，才能够在神审判的日子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摩西首先要使百姓深刻的记住他们在神面前是大大的得罪了神，然后他就宣告他想要做的事情，他要上山到耶和华那里去，他说或者我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已经提醒他们，他们犯的罪很严重，虽然因为摩西第一次的代祷，神没有把他所说的祸降在百姓的身上而把他们灭绝，但是摩西很清楚的知道百姓背弃神的罪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赦免，而且摩西也认识神完全的愤怒，所以为百姓赎罪仍然是必须的，以至于他向百姓宣告说他要上山再次到耶和华那里，试图为他们赎罪，来救他们脱离这个罪的刑罚，只是他不能确定是否一定能够成功，所以他说或者我可以为你们赎罪。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就上山回到耶和华那里，然后就在耶和华面前为百姓来代求。首先摩西承认百姓的罪，或者说首先摩西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摩西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在摩西提出恳求神赦免百姓的罪之前，他首先认罪。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得神的赦免也必须要有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我们必须到神面前来向神认罪。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认罪的时候，他没有为罪做任何的借口。扫罗他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当撒母耳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提出各种的借口，最后他当然是承认了，最终他还是承认他错了，但是他却以各样的借口来为自己好像的罪来做一个为什么他会有犯这样的罪来做一个理由。 而摩西在认罪的时候，他没有提出任何的借口，他诚诚实实的照着神所说的来向神承认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我们看到上一次在第32章的第8节，神告诉摩西说，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们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是神，这是从神的角度，他对于以色列人的罪做出一个评语，他告诉摩西，以色列人快快的偏离了他的道，为自己做了一只牛犊，向这只牛犊下拜，指着这个牛犊说，这就是带他们出埃及的神。我们上次说了，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牛犊就是这只牛犊带他们出埃及，他们知道是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他们是效法这些异教人的方式，用这个可以看见的一只牛犊来代表看不见的耶和华神，用异族的敬拜方式来敬拜这位耶和华，而没有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方式。在十诫的第一条跟第二条，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做任何的像，而且除他以外不可以拜其他任何的神。所以摩西的认罪乃是诚实的照着神所说的来向神承认以色列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牛犊，违背了神的诫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是认罪。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都曾经在神面前向神认罪。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认罪，什么不是真正的认罪，或者说什么只是认错，或者说什么只是从我们人自己的标准去定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错误。所以真正的认罪乃是当神说明我们所犯的罪，神说明我们怎样违背了他的话跟他的命令，我们就完全同意，没有任何的借口，而且我们照神所说的我们所犯的罪来向神承认我们的罪。这就是我们看见第八节，神告诉摩西，这些以色列人快快的偏离他的命令，做金牛犊，向这个牛犊下拜。我们看见31节，摩西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完全同意，他没有提出任何的借口，他也照着神所说的百姓的罪来向神承认这样的罪。所以基督徒的认罪首先需要蒙圣灵的光照，换句话说，我们的认罪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头脑，我们在神面前拼命想，我们只是用理性去反省，这不是真正的认罪。因为认罪乃是神，他是只有他是那位审判者，标准在他那里，所以认罪必须是从神开始，他来向我们显明，他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得罪了他，我们怎样违背了他的命令。因此我们认罪首先是领受圣灵的光照，圣灵向我们显明，向我们指出我们所犯的罪。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16章，当耶稣讲论圣灵的工作，他说到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原文是说，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信服我们是有罪的。也就是圣灵他会，只有他可以显出来我们的罪，不仅是包括外在的行为，也包括内在的思想，还有心中的动机。我们人无法完全来为我们自己的罪来就是洞察，做出那个洞察。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先知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 神才可以显出我们真正的动机，神才可以指出我们心思意念上的真正的邪恶。也许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去省察，当然我们可能也可以看见自己一些错误，但是真正的认罪是我们违背神，背逆神，我们怎么样没有听从神的诫命。也只有神可以真正鉴察我们内在的思想，我们内在的动机，以及神可以辨明我们所做的行为，即使是看起来是好的，可是是出于不正当的动机，自私的动机，那也是罪。今天我很有爱心去帮助别人，但是我的爱心是出于想要自我表现，是出于想要得人的称赞，是出于想要可以减税，这些不正当的东西所做出的好行为，在神面前仍然是污秽的。所以认罪必须要让神的圣灵来光照，指出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进一步到神面前，照神所说的来承认我们的罪，没有任何的借口，是谦卑的、痛悔的到神面前来，照神所说的承认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得罪了他。我们不行只是用我们的头脑，所以今天基督徒不论是读经，不论是认罪悔改，甚至我们所谓的信心，大部分我们都要逃避一件事情，只是在理性的层面运作，没有到里面，没有到心。圣灵是神的灵，今天我们的得救，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的一切的生活，这全部是神的工作。所以如果使用理性而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不是真正的悔改，也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也不是真正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因此当摩西在神面前照着神所说的来向神承认百姓的罪，接下来他就求神赦免，祈求神的赦免。他说如果你肯赦免他的罪，摩西知道唯独神才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摩西来到神面前为百姓祈求说，如果你肯的话，求你赦免百姓的罪。那赦免他们的罪在旧约里面通常是指死亡的刑罚被免除了，但是呢很可能神仍然要施予管教的刑罚，所以赦免他们的罪是把他们死亡的刑罚免除。然而神的爱，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虽然死亡的刑罚被免除了，但是可能神仍然会施予管教的刑罚。这个从大卫所他犯罪，他犯了奸淫，跟拔示巴犯奸淫的罪，然后他又杀害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做了这样的恶，先知拿单来责备他。那时候拿单就宣告神的审判，拿单就告诉他说，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因为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拔示巴就怀孕了。这里我们看见当大卫认罪的时候，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赦免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因为奸淫跟杀人的罪按照摩西的律法是要 执行死刑，奸淫的罪要用石头把奸夫跟淫妇都打死。那么但是当大卫承认他的罪，神说先知就宣告神的赦免，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但是神的爱仍然施行管教的刑罚，这是为什么先知拿单就宣告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他宣告他要在大卫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大卫等等。所以这里当摩西祈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是求神饶恕而且免除这个死亡的刑罚。然后摩西说如果神不肯，因为赦罪的权柄在乎神，摩西为百姓恳求，但是主权还是在神。如果神不肯赦免，那么摩西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神所写的册子在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我们来了解这个神所写的册子是什么意思。接下来耶和华对摩西的回答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看见，把一个人的名字从神所写的册上涂抹，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跟永活的神之间断绝关系，也就是神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把他的名字除去。因此从神的册上名字被涂抹的人，乃是与永活的神断绝关系，脱离神的治理，以至于死亡。我们已经说了，以色列人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是由神来治理他们。因此一个名字从册上被涂抹，在这样一个立约关系之下，神从他的册上把这个人名字涂抹，表明他跟神的关系断绝，他脱离神的治理，以至于死亡。到后来的旧约，也就是说然后我们看到以后在旧约里面，这个册子就被称为是生命册。但是我们不要立刻就把新约生命册的意义把它读到旧约里面，我们还要在旧约的背景下了解，这里所提到是神所写的册子，而后面旧约就称这个册子为生命册。那么生命册意思就是活的人的 living man，所有活的人他们的名字记在这个册上，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表达所有活的人所生存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而什么样的人是活的人呢？就是跟这位永活的神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或者说建立这样子一个立约的关系，跟这位永活的神建立立约的关系，并且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活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这样的人在旧约里面就是活的人，他们的名字写在一个册上。那么写在神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册上，但是到了新约，生命册的意义就被灵异化了。所谓的灵异化，意思就是说到了新约，什么是生命册呢？在新约里面，生命册乃是指那些已经有永生，而且也将要承受永生。一方面他们已经有永生，但是他们还将要承受永生，这一些人他们的名字被神写在一本册上，这一本册子在新约就称之为生命册。因此在新约的时候，这个生命册的意义是那些领受基督的救赎而得着永生，并且也将要承受永生的人，他们的名字被写在这样的册上。但是在旧约所指的活的人，他们的名字被记在册上，这个活的人是他们跟神之间建立关系，活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这样的人他们的名字写在这个册上。所以摩西要求神说，如果神不愿意赦免，就求神从这个册上把他的名涂抹。而这里强调这个册子是神所写的，就表明每一个人的生或死 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册子是神所写的。而册子 book 是象征性的代表，是神已经定下，已经决定了，所以写在这个册上。所以一方面一个人的生和死亡是在神的手中，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由神他来决定，所以这个册子写在册上就表示神已经做了决定。那么当摩西向神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如果神不肯赦免百姓的罪，就求神从他所写的册上把摩西的名字涂抹。摩西乃是向神表明一件事情，若是神不肯赦免百姓的罪，不免除他们所该受的死亡的刑罚，那么他个人已经预备好要与这一些百姓同进退，他不惜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与他们同死，或者他已经预备好以他的死来代替百姓的死。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摩西他对这一群百姓完全的献身，完全的委身，这些百姓不但是神的百姓，现在也成了摩西的百姓。所以摩西这一次的提议是超越了他第一次的代祷，第一次的代祷他是基于这一群百姓是神的百姓，他是基于神的名不要在外邦人面前被亵渎，他是基于神给列祖的应许来向百姓代求，当然他拒绝了神要使他成为大国的试探。但是这一次他说，如果你不肯赦免，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把我的名字涂抹。这样子对百姓的献身，愿意跟他们同进退，甚至愿意以他的死来代替他们的死，就显出他对这群百姓的爱。他对这群百姓的爱是如此的大，以至于他关心他们的灭亡远比他自己的性命更加的重要。这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他也曾经这样子表示，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因为这一群犹太人拒绝了耶稣，是他神所为他们预备的，神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而保罗为他骨肉之亲的得救，他关心他们的灭亡超过他自己的性命，所以他说为了他们，他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也是这如此。不但这样，这些以色列民一点都不配得摩西的爱。我们看到32章第1节，摩西在山上很久不下来的时候，他们到亚伦那里，他们要求亚伦做金像，他们说，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情。他们对摩西没有真正的关怀，他们甚至用这种有点藐视的口气来讲论摩西。不但他们这样的表现不配得摩西的爱，而且23节，摩西质问亚伦的时候，亚伦已经把百姓怎么样讲论摩西的话一字不漏的照样说给摩西听，然而摩西仍然愿意为了他们，甚至他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舍了。任何人对罪人显出这样的大爱，就可以合理的成为耶稣基督这位最大的宗保的一个预表。当然这个最大的爱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才真正最荣耀的、最高的、最大的被显明、被人看见。所以当摩西这样子来恳求耶和华赦免百姓的罪的时候，我们看耶和华怎么回答。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神的名。耶和华拒绝摩西所提出的这个请求，理由是耶和华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把谁的名涂抹。换句话说，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 来负责任。这是旧约所启示的神审判的原则。神审判的原则不但是在旧约，在新约，将来最后我们站在神末了的审判台前的时候，这个原则是不变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任。所以在生命记，在以西结书，神一再的说，父亲不担当儿子的罪，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个人的死亡都是因着他自己的罪。这也是为什么传道书的作者最后就呼召他的读者说，总义就是要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因为将来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所行的无论是善是恶，我们都要向他交账。所以神用这个原则来拒绝了摩西祈求神从他的册上把摩西的名字涂抹的这个请求。神强调他只刑罚那些得罪他的人，谁犯罪谁就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神就要刑罚这个犯罪的人。这是显明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神照一个人所当得的归给这个人。所以若有人真正能够行善，神就按他的善来报应他，若有人行恶，神就会按他的恶来报应他。神拒绝了摩西，要求神把他的名从册上涂抹，然后接下来神就吩咐摩西说，现在你去领这个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神就吩咐摩西带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可以说是摩西带祷所产生的果效。因为上一次我们提到摩西的带祷，求神纪念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说他要使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神也说他所应许的这全地，就是迦南地，要给他们的后裔，他们后裔要永远承受为业。所以摩西求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里神就照他应允他的祈求，神是不背乎他自己，他就照他所应许的，他必然让以色列人来承受这个迦南地。因此他吩咐摩西带他们往迦南地去，同时接下来神也应许说他的使者要在他们前面引路。如果我们还记得在第23章的约书的末了，神曾经应许要差他的使者在以色列百姓的前面保护他们，领他们到迦南地去。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再次应许他的使者要在摩西跟百姓的前面来引路。但是神再次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后，立刻神又提出一个警告，神说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神警告将要临到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将来的一个审判。他说到我追讨的日子，原文是说到我访问的日子，意思就是神要施行审判的日子。神说到他要施行审判的日子，他一定会追讨他们的罪。换句话说，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审判的日子是神为他自己所保留的，在将来要施行审判跟刑罚的日子。而神是公义的，他要刑罚所有犯罪作恶的人，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弟兄姊妹，这样的真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耳能享受，但是我们要活在这个真理里面。我们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思想，我们所想的，我们背后背着人所说的闲话，我们背后所说的批评和论断，我们背着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当然也包括我们在人前所做的一切，所有我们所说所行所想，将来神都要审问。而神是公义的，所以神表明他公义的这个属性。当然 从这段经文可能暗示当时以色列百姓犯的罪有两个层次，其中有一些人可能是直接而且大量的参与做金牛犊，以至于这一些人他们已经接受了死亡的刑罚，也就是利未人所杀的，他们顺从摩西的命令所杀害的那3000人。剩下来的以色列人，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也是有罪的，只是他们不像那些被杀的3000人必须接受死亡的刑罚。但是 也可能这些剩下的以色列民之所以有罪，是根据旧约里面很普遍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一个人犯罪或者少数人犯罪就被看为是整体的犯罪。所以3000人被杀，但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犯罪的这3000人，他们也就犯了罪，也这是一个集体的罪。无论如何，摩西上山以前向百姓所说的话，这一些百姓乃是那被杀的3000人之外剩下的这些百姓，摩西提醒他们说，你们犯了大罪，要他们铭记在心。所以这些剩下的百姓仍然是有罪，所以摩西要为他们赎罪，求神来赦免。而现在神向摩西提出警告，到了神审判的日子，神必定要追讨他们的罪。现在目前神没有灭绝他们，而且神不背负他自己，他吩咐摩西带领他们进迦南地，但是神仍然警告，到他审判的日子，到他为自己保留施行审判的时候，他的公义仍然要追讨他们的罪。换句话说，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定要刑罚作恶的人。所以当神跟摩西说完这些话之后，作者就加上了一个说明，他说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作者就强调百姓为他们的罪受了他们该得的刑罚。这里耶和华杀百姓，我们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是耶和华以一个灾，一个 plague， 以一个灾来击打他们。原因是他们做了亚伦所做的牛犊，所以我们这里翻译成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原因是他们做了亚伦所做的牛犊，或者可以翻译成原因是他们敬拜亚伦所做的牛犊。所以耶和华就用一个灾击打他们。那么耶和华以一个灾击打他们所指的，有可能就是指前面利未人击杀这3000人，耶和华所做出的立即的刑罚，借着利未人把这个直接参与最有罪的3000人把他们杀了。但是耶和华以一个灾击打他们，也很可能是指此后这一代的百姓，神后来在他们身上所施行的刑罚。不论如何，作者加上这一句话呈现了一个威胁，这个威胁就是神的刑罚一定会临到这些有罪的人，神的公义一定击打这些犯罪的人。所以这节经文所呈现的威胁，就引入接下来第33章所探讨的一个问题，这样罪恶的百姓是否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这一群犯罪的百姓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他们是否还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呢？因此我们看见33章，耶和华再一次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 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耶和华再次向摩西说话，首先他基于他给以色列人列祖的命令，也就是给以色列列祖的应许，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他就再一次吩咐摩西要带领这些百姓进迦南地。接着神同样再一次应许要差遣使者行在他们面前。那么在23章我们提到神第一次应许要差遣使者行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在那里的上下文里面来看，那一位神所差的使者与耶和华神是紧密的认同的，换句话说，那个使者的同在就表明神的同在，这是在23章第一次神应许的时候。然而在这里神虽然还是应许说要差遣使者在他们前面，这个使者虽然仍然是神个人的代表，但是却跟23章神那个应许所应许的那位使者是有分别的，因为接下来神宣告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在23章那个使者跟神紧密的认同，使者与他们同在就表明神与他们同在，但是现在神还是应许要差使者走在他们前面，可是神却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那神为什么不跟他们上去呢？神再一次说明原因，原因是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再一次强调以色列民的本质是应着景象，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应着景象是一个农人的比喻，是农人把绳索绑在牛或者马的脖子上，然后他要拉这个绳索要让牛和马能够跟着他走，但是牛和马应着景象，也就是不肯听从主人，换句话说不服在主人的权下。因此以色列民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乃是说明他们不肯降服在神的权下，他们是悖逆的。拜金牛犊的事件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并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并不是偶尔他们背弃了神，拜金牛犊的事情乃是一个代表，代表他们的本质，清楚的显露他们基本的没有改变的本性，他们固有的品格就是悖逆，就是不肯降服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上次已经提到，在我们的身体得救以前，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固有的本性、固有的品格、固有的悖逆、固有的不肯降服是仍然存在的。我们要认识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若是我们不悔改，我们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悖逆。所以神为什么不跟他们同去呢？神说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其次神说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从物质的观点，就是从纯粹物质的观点来看，以色列民没有神的同在并没有损失，因为这位使者也可以把迦南人赶出去，这里说要撵出这些迦南人，把他们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所以没有神的同在，纯粹就物质的观点来看，他们没有什么损失，这个使者还是有能力赶出迦南人，把他们领他们进那流奶与蜜之地。而由于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神的同在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因为神是圣洁的。这里神再一次把自己比拟成好像人一样，他说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神似乎不能信赖自己是不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其实这我们就说是叫做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可是这并不是着重来告诉我们神的本质是如此，不是的，只是他跟人来交往的时候，他把自己显成好像人一样， 他似乎不能信赖自己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他恐怕他的同在对这些百姓的生命会构成威胁，因为他们是惯于犯罪的，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如果神与他们同在，当他们犯罪的时候，而且一再的悖逆，神恐怕他的愤怒会倾倒出来，就把他们灭绝了。所以神说我不与你们同去，一方面是为了要保护他们，免得神的圣洁和公义就把他们灭绝，但是另一方面，神不跟他们同去也是一个审判的记号，因为罪就成为一个拦阻，拦阻神的同在。所以当神宣告这样的一个恶讯，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坏消息，百姓听见之后，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当他们听说神不与他们同去的消息，他们心中就悲哀，他们就为他们的罪忧伤，也没有人再佩戴装饰，也就是说再把新的装饰戴在身上。他们这样子的举动是来表达他们心中为罪的忧伤，他们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虽然神的使者也可以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宁可冒着被神追讨罪的危险，他们也不愿失去神的同在，以至于他们终于在神面前谦卑，为自己的罪忧伤。他们以不带装饰来表达他们这样的一种悔改。所以当他们做出这样的回应，接着耶和华就再一次对他们说话，是借着摩西对他们说话。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如果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耶和华神就再一次向他们说话，首先再次提醒他们，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也提醒他们如果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是危险的，因为当他们悔改，你可以说他们情愿冒着被神击杀，情愿冒着被神追讨罪的危险，他们不愿失去神的同在。但是神再一次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你们是惯于犯罪的，也不要忘记我的圣洁在你们当中是怎么样，是不能容忍罪的。恐怕我与你们同在，即使只有一刹那，这里一霎时，其实神是说恐怕我与你们同去，就是只有一刹那，也恐怕我的愤怒会倾倒出来，把你们灭绝。这样的重复是需要的，特别对于他们的悖逆，神的圣洁和公义，这样的重复是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听重复的话，我们是不是觉得厌烦？我们是不是觉得说太多了？牧师师母，你们讲太多了，你们一天到晚说要悔改，你们一天到晚提醒我们，不是我们，你们一天到晚说我们是被应着景象的百姓，这是神的话。神正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必须不断的被提醒，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不会听，我们没有耳朵，心中的悖逆使我们不能够领受神的话语，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本性，他借着不断的重复，或者我们可以听见。所以我自己读到旧约的圣经，先知的信息不断的斥责以色列人的罪，不断的呼召他们悔改，每一次我读这些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我不嫌烦，不嫌啰嗦，相反的我谢谢神，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成为一面镜子，他们跟神的之间的交往的经验成为我的一个一面镜子，我觉得我需要被提醒，而且需要天天被提醒，我需要时时刻刻被提醒，因为我知道我的悖逆，我需要被提醒我的罪，我需要被提醒神的圣洁，我需要被提醒神的公义，好让我可以存着敬畏的心 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再一次提醒他们，然后神给他们一个命令，神说把你们身上的装饰摘下来。前面我们看到他们为他们的罪忧伤，他们就不佩戴装饰，这里所说的可能是他们已经戴在身上的装饰，他们为罪忧伤，他们就不再继续把各种的装饰来戴在身上。这里神吩咐他们说，你们把你们身上一切所有已经戴的任何的装饰都要把它脱下来，来表明你们的悔改。神用这个命令来考验他们是否真正的悔改，是否肯顺服神，是否听从神的吩咐，把身上所有的装饰都把它摘下来，来表明他们的忧伤。然后神说，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把自己描述成好像我们人一样，好像神现在还没有决定他要如何来对待他们，所以他说，你们要，我给你们一个命令，看看你们是否真正的悔改，是否听从，让我可以知道我要怎么待你们。换句话说，他还没有决定他要怎么待他，他将会决定，可是他的决定跟他们是否顺服是有密切的关系。神他再一次把自己描写成像人描述成像人一样，他表明他还没有决定他将要怎么对待他们，他也不确定他是否要跟他们同去。其实同样的，神是以这个方法为摩西的代祷，为摩西恢复代祷再一次打开一条路。就像神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你让我做吧，你给我这个自由。其实神是给摩西的代祷打开一条路。所以当耶和华给百姓这样一个吩咐，百姓第六节，他们的回应，他们就听从神的命令，他们就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作为他们为他们最忧伤的一个记号，显明他们的悔改。不但如此，而且这里说，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换句话说，自从何烈山以后，他们就继续不断地畏罪忧伤，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显明他们真正的悔改，显明他们真心的转向神。这样继续不断地悔改，乃是真正悔改的一个明证。这就提供摩西可以为他们来寻求神完全的赦免，而来为他们代祷的一个很有力的依据。因为他们继续不断的悔改，显出他们真正悔改的心，摩西就可以以此就得到一个很有力的理由，来为他们到神面前来寻求神完全的赦罪来代祷。所以我们看见悔改是得到神的赦免必要的条件，不但是悔改得神的赦免是必须的，也因此才得以享受神的同在。而真正的悔改必须是继续不断的，所以悔改我们已经重复一再的来讲解什么是悔改。悔改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180度的转向。过去我们以背向神，过去我们以面向自己自我，我们以面向罪面向邪恶，我们以背向神，我们背逆，我们应着景象。但是悔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向，我们以面向神，以背向自我。这一个悔改，这个180度的转变，包括我们的思想心智，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观念上，在我们的思考，在我们的认知上，我们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对神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对罪的认识，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不仅是在观念，在认知上，也是在情感上，我们有个180度的转变。过去我们犯罪觉得无所谓，过去我们从来不为我们自己得罪神觉得忧伤，但是我们现今为我们的罪忧伤。但是这一种的忧伤， 这种情感的表现，这种畏罪的哀痛，不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今天很多人的认罪是很冰冷的，只是理性的同意承认自己有罪，这是不足够的，这不是真正的悔改。悔改不仅有理性，包括情感的转向，真诚的为自己的罪痛悔忧伤。那么这样子的痛悔忧伤不是情绪的发泄，所以悔改追根究底最关键的是我们里面心智意志上的180度的转向。我们定义要转离罪，要转离自我而转向神，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所以悔改不是只是感到难过，悔改是彻底把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向，我们生活的动机做一个180度的转向。我们决定转离我们原有的罪，原有的生活方式，转离我们过去以自我，以任何，以偶像，以其他的东西取代神。我们转离这一切而转向神，来呼求神的怜悯，呼求神的赦免。我们愿意不再悖逆，我们愿意降服，愿意顺服。所以这一种的转向带来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改变，我们跟神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就会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整个生活行为也就会产生了改变。因为以前我们是按罪的意思去做，以前我们甚至追求各样的偶像，我们活在邪恶的里面。但是现在那我们之所以过那样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悖逆，我们不愿意顺服听从神。现在我们悔改，我们降服，我们转向神，我们愿意听从他。这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思想就一定产生一个改变。我们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当然这个悔改跟信心我们可以因此来看见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悔改强调我们做出的一个转向，意志心智上整个生命方向的一个转向。所以呢，这样的悔改我们常说有悔改的果子，所谓悔改的果子就是说一定会带出生活的行为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接下来7到11节，我们就会看见他们对神确实不再是悖逆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吩咐他们把这些装饰摘下来，他们就顺服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摩西中保的角色。摩西他素常支搭帐篷在营外，离营却远，他就称这个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神宣告说他不跟百姓同去的时候，先前也就是25章到31章，神指示摩西要建造的会幕似乎就不能够确定什么时候要去建造，什么时候把它建造完成。因为现在神说我不跟你们同去了，本来会幕是要表明神的同在，神住在他百姓当中，但是神既然做出这个宣布不与他们同去，那么先前25章到31章在山上40昼夜神给摩西的指示，指示他建造会幕这样的一个吩咐，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建造，什么时候才可以完成呢？所以摩西就支搭了一个帐篷，这是一个暂时性的，这个帐篷至少一段时间摩西可以到这个帐篷那里去会见耶和华。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从在百姓犯金牛犊的罪以后，他就在营外支搭了这个帐篷。那么这个帐篷呢，显然是比25章到31章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建造的会幕简单的多。这个帐篷不是25到31章神所吩咐的那个会幕，理由是日后真正神吩咐摩西建造的会幕乃是支搭在百姓的营的中心，百姓扎营的时候那个会幕是在 百姓扎营的中心，他们围绕着会幕扎营，而这个帐篷是支搭在营外，支搭在他们的扎营的地方以外。第二个原因，日后的会幕是谁在其中来服侍呢？是祭司跟利未人在会幕当中来服侍。可是这个帐篷在十一节我们看见，摩西如果离开这个帐篷回到营中去的时候，是谁在那里看顾呢？是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雅，耶稣雅在那里 看守。所以这个帐幕显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暂时的，至少在一段时间摩西可以到那里去会见耶和华。而摩西支搭这个帐篷是支搭在营外，不仅支搭营外，而且离营有一段的距离，这里说离营却远，所以离营有相当一段的距离。原因是这些百姓不久之前才证明了他们是应着景，他们才以金牛犊的事件证明了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证明他们是不适宜让这位圣洁的神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摩西搭这个帐篷必须在营外，而且离营甚远的地方。除此以外，神和百姓之间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也就是说百姓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赦免，所以这个时候只有摩西能够与神相交，因此这个帐篷只有摩西可以进去与神相会。但是这个帐篷因此也同时表明神并没有完全撤离他的同在，所以这里提到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在百姓当中有还是有近前的人，这些近前的人要去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到营外会幕那里，可以透过摩西这位中保来与神相交，所以这也就表明神还没有完全撤离他的同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摩西他怎么样来执行这个中保的职分。他出营去会幕那里，然后进入会幕的时候，云柱就有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口，然后耶和华就与摩西说话。所以摩西他执行这个中保的职分，他乃是出营到这个会幕那里去，当他进入会幕了，云柱就会降下来在立在会幕的门口，然后耶和华就跟摩西说话。这个云柱是耶和华的同在一个眼见的记号。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的危险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总是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引导他们。所以当摩西进入会幕，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口，乃是用这个眼睛可以看见的记号来向以色列人表明神的同在。这就显明神还没有完全撤去他的同在，神还是以一个间接的方式来跟这些百姓同在。那么然后在会幕里面，耶和华就跟摩西说话。在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摩西说话是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这个描写其实重点是要表明耶和华跟摩西之间是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但是我们从下一次看的第二十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这里说摩西和耶和华面对面说话，并不是摩西可以直接的看见神，直接的跟神真正的面对面。这个乃是来描述摩西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到了民数记十二章的第八节就提供一个解释，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当神和摩西说话的时候，不像神和其他先知说话一样，神对其他的先知说话的时候是借着梦和异象来对其他的先知说话，可是当神和摩西说话的时候，神是以直接的、以清楚的、可以听见的声音来跟摩西彼此对话。 所以就可以看见摩西跟神之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摩西怎样来执行他这个中保的职分。而当摩西来执行他这个中保的职分的时候，百姓的反应是怎样呢？我们看见第八节说，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所以每逢摩西离开他们的扎营的地方去会幕，所有的百姓就立刻起身，他们就都站在自己帐幕的门口，他们就看着摩西离开他们的营区，一直 走向会幕，直到他进入会幕。这就显出百姓对神和摩西所存的一个恭敬。而当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的门口，神和摩西说话的时候，我们看见百姓又再次起来，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敬拜耶和华，向耶和华下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担任这个中保的职分，百姓在对摩西执行这个职分，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说他们听见神不与他们同去的消息，他们不仅畏罪忧伤，顺服神的命令，把身上的装饰都摘下来，显明他的悔改。而现在在神和摩西同在的面前，他们以恭敬的心来敬拜神。所以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插入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因为如果我们从三十三章开始读下来，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宣告他不跟百姓同去，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六节是百姓听见这个消息所做出的反应，事实上十二节到十七节是摩西对于这个消息所做出的反应。而作者在百姓的反应和摩西的反应之间插入这一段摩西中保的职分以及百姓的反应，就是让我们来看见摩西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来尽这个职分，以及百姓对摩西尽这个职分他们的反应是如何。而且这个是持续了一段的时间，因此就像我们很清楚的表明，当百姓听见神不与他们同去的消息之后，他们不仅忧伤，不仅听从神的命令摘下身上的装饰来显明他们的悔改，而且在神与摩西同在的面前，他们以敬畏的心，以敬畏的行为来做出回应，他们起身在个人帐篷的门口向神敬拜。因此他们这样的悔改，他们对神的顺服，以及他们对神这样的敬拜的行为，都是继续不断持续了一段的时间，这就给予摩西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可以来进行接下来十二节到十七节的代祷，这是我们下次会看的。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为百姓的罪寻求的神的赦免而与神摔跤的时候，同时也包括了百姓的参与，包括了百姓的悔改归向神，这是神要得着神的赦免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说，不能只有摩西的代祷求神赦免百姓的罪，百姓也必须真正的参与在其中，真正的悔改转向神，这才提供摩西一个充足的理由，可以在神面前来为神为百姓的罪得赦免来向神祈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提供了一个圣经对于罪跟赦免一个最佳的说明。以色列人的悖逆就破坏了神和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以至于神宣告说他不再与百姓同去，理由是这百姓是背着是悖逆应着景象，神的圣洁和公义对于这样的罪人的生存就造成了威胁，这是神的审判。然而神另一方面在他自己和百姓中间，他也预备了一个中保， 他一再的为这位宗保打开一个代祷的门，使得这位宗保可以依据神的应许来向神祈求神赐，来为神的百姓向神祈求神的怜悯。神这样子做，神预备这位宗保，不是要来降低以色列的罪的严重性，乃是显明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怜悯之间就存在这样一个张力，神的审判跟神的赦罪之间就存在这样一个张力。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当神差耶稣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时候，神的公义必定照我们的罪来刑罚，也就是说犯罪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亡。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宗保，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来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赦免。所以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就同时在这个神救赎的行动上向我们彰显出来。那但是我们看见很重要的，摩西的代祷不能没有百姓悔改的参与。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人的责任就是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的悔改是我们可以得着神赦免和神同在必要不可少的条件。事实上我们的悔改也是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长大成熟的必要不可少的条件。既然悔改是一个整个生活方向，整个心智的转向，这个悔改就不能只是我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就不能够只有一个点，那只是一个起点。这个整个生命的转向必须是继续不断的，是每一天的，是时时刻刻的，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悔改。那这样的悔改不但关乎我们是否能得赦免，也关乎我们属灵的成长。悖逆的人，在神面前硬着景象的人，是不可能来认识神，不可能听见神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教导，不可能领受圣灵给我们的引导，也不可能从圣灵得着能力去胜过各种的罪，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悔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别人可以为我们的悔改代祷，但是不可少的我们个人的责任。若是不悔改，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当审判的日子，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我们若是悔改，神所预备的宗保就使为我们赎罪，就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可是很重要的，这个悔改必须是继续不断的。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也需要神的帮助，我们才可以真正活出这种的悔改，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真的是看见当神的恩典领我，借着神管教的杖领我悔改，而且在悔改上更深的悔改，继续不断的悔改。我没有时间来跟大家详述的描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但是我看见这个悔改在我整个人的生命，不仅是使我可以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而且在我对神的认识上，在我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上，过圣洁的生活上，这个悔改带来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这个悔改使我真的可以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顺服。我想人的话是很有限的，但是我求神的圣灵自己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按着主的吩咐来领用这个圣餐，盼望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来，借着圣灵的光照能够看见自己的罪，来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真正的做出一个悔改。当然 我们也同时感谢神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做中保，来使我们可以得着罪的赦免。所以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用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